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天父，何等的谢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主啊，就求你在这一刻开启我们预着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得到力量，得到帮助。主啊，就求你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在约拿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六节。那今天的分享呢，除了开头这个引言部分和这个结束有个总结部分以外，这个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在这个经文文字方面的一个串讲，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大概它这个故事里面会有些什么的要素。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说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那我们就会第二部分就会花一段时间来去看怎么从圣经这个约拿书这一段的经文中间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既然有了这个身份，作为基督徒来讲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带来什么样的东西呢？就会带来一种代价。那这个代价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会是什么？我们这是我们第三部所要分享的内容。那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个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六节。好，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四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一二三起。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就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了，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污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就是有一个简短的回述。那我们说约拿书总共是有五个大的部分，是哪五个大部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五个大，是大错、大风、大鱼、大成和大爱。所以我们今天所分，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说大错。那当耶和华的话临到了约拿的时候，让他去向尼尼微城传一个悔改的信息。但是作为神的先知，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却不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所以他是什么？一种大错。所以他就是要逃避耶和华。 那么他就，我们上次说了，他就会像在地上那个骆驼在飞奔一样，就从他的家乡一直跑到了他师，对不起，是到了这个约帕，坐了一个船，希望能够到他师上去。这个表面上在第一次我们所分享的内容看来是好像约拿的所有的计谋都已经成功了，因为神说你还要有40天，那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但是约拿一坐到船上了他师，我们上次讲过是到他师一个往返要几年呢？要3年。所以呢，好像看起来神的这个旨意就完全的没有办法实现了。但是真的如此吗？神有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看到约拿书的第一个神迹。那约拿书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实际是一个大风，还不是大雨。为什么呢？其实第一，在我们刚才念的第四节里面就说，是神使海中忽然起了大风。不要小看这几个字，为什么？因为像在当时的这些地中海的航海的水手，对于这种狂风是非常的敏感的，他们不会在这种狂风的时候出去航海，因此他们一定会因着航海的经验的关系，所以他们一定是找一个非常好的天才去航海，而且是带着货物。但是在人看来四平八稳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神却让他兴起个大风。一说到大风，其实我们就会想到了很多的事情。耶稣也会让他的门徒经历了一次大风，然后在使徒行传中间，保罗在被押往罗马的路上的时候，神也会让保罗遇到一个大风。那么这个大风就是神的作为，神要做事。那第二个，我们说为什么这是一个大风，是个神迹呢？我们从刚才这个对话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船要翻又翻不了，然后所有的人最后还有功夫干嘛？抽筋。那这个就是神的作为。你说这一个真的是说这船马上就要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你说这些人还有时间去坐那抽筋吗？毫无疑问没有时间。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作为，让这个船，每个人都知道说这船马上就要沉了，但是神保守，这个船就是沉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神迹的表现。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神迹的表现呢？就是这么大的狂风暴雨，所有人都怕得要死，在这种环境下居然他们说话就像我们这样说话一样还都能听得见。那这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保守。因为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完美的风暴》，那我曾经问过一个真的是航海的人，我问他，我说这个可能吗？他说这个风暴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件事是 impossible， 就是他们之间能说话。因为电影中间背景音很大，然后这些水手来之间互相喊，那我说那水手是怎么办？他说只有手势，没有办法听见任何的声音。但是在这里面他们的对话非常清楚，这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保守。因此我们说这个大风不是简单的一个因着航海知识的缺乏走到了路上突然撞到了一个台风，不是这样，而是神的一个特定的安排。那么我们看诗篇，我们翻到诗篇107篇，我们来看，在对于水手来讲，对于这些常年在这个地中海中间航行的水手来讲，风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诗篇107篇的第23节到第28节，107篇第23节到第28节这样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在他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里，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所以借着诗人107篇的诗篇来告诉我们说，在当时的水手那样一个环境遇到了一个大风，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而这个回应就是恰恰是在约拿这段的故事中间再一次体现神要在这中间做事。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借着这些事情让那些外邦水手得救，神让这些外邦水手得救。那这也是跟我们今天后面所分享的一个主题会有关。神会在患难中间不仅仅是搭救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神也用一些的患难是让我们悔改归到他的名下，这个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风 所传达的含义不仅仅是一次的交通意外等等这些事情，而是说神的特定的安排。好，那这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回顾和那个今天讲的内容的背景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部分，我们进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去把里面的内容做一下子串讲。第四节是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了一件事情，就个人哀求自己神，这些人代表什么？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的水手，而是一群外邦的水手。那这些外邦的水手是什么？各有各自的神，所以是一群来自于不同国家或者是不同民族的这样一个混杂的一群人坐在这个船上做水手。所以当遇到事情的时候，人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宗教情绪，遇到了就所谓咱们中国古人讲穷极乎天，一旦到了一个前途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时候，就会喊老天爷呀怎么样呢。所以这就是一种穷极乎天的对他们各自呼求的自己的神。那有没有伴随着行动呢？所有的宗教都会有伴随着相应的活动。那么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把这个船上的货物扔到海里中去，为了要使船倾斜。那这是人的一种办法，人的一种办法就是在这个一方面呼求所谓的自己的神，同时还要什么？自己去努力，自己去拼命去努力，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典型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若是基督徒没有明白神的在我们生命中间的那个护理之功，我们就会像这些水手一样，一面求神，一面自己在拼命的做事，这就容易，我们就容易落到这种光景之下。好，那约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然而耶和华对不起，这个后面是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在这句话里面有三个人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其中呢就叫约拿效应，这三本书都叫约拿效应。其中一个人呢，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心理学的人研究心理学的，叫荣格，所以荣格写了一份心理学的著作，就是专门写约拿的。另外一个人是弗洛伊德写了一篇短文，也是叫这个也叫约拿效应，他也写了一篇东西。还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马斯洛，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划了几个等级，那马斯洛也写了一本书，他的名字也叫约拿效应。但是这些人无论去怎么样的讲，都是试图说从圣经里找一些字句来去按照把自己的理论解释下去，所以解释出来的结果是千奇百怪，我们在这里面并不分享他们的信息。但是我们上次其实做了一个交代，约拿的从他的家乡跑到约帕大约是多少公里，如果还记得话，不记得具体数，但至少知道是北京到天津的大约的距离，所以大约是140多公里。那我们想一个人像骆驼一样在地上飞奔的这样一个人，跑了整整一天或者是两天，也可能是三天，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筋疲力尽了，那他肯定就会下到底舱去休息。为什么下到底舱呢？底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船最稳定的部分实际是在底舱，这个是一个结构力学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约拿跑到那里是说，我要找一个不被人打搅的地方，是最安稳的一个地方，我要好好的睡一觉，周围都是货物，没有人打搅的。那这是约拿所做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从什么社会学心理学角度上讲，只要从一个普通做人的角度上讲，我们就知道约拿肯定就跑到那儿睡觉去。那他的这个沉睡所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所以有很多的解经家在这里面有过多的去解释，有各种的预表，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宁愿照着文字上去理解，他就是累的，就是累的，累到一个程度说他都在打呼噜，所以他的船长才知道，哦，底舱还有一个人。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当约拿在睡觉的时候，船主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是风是一个神迹，船要沉但是还没沉，所以船主还可以离开他的岗位，这就是一个神的安排。如果是一个真的要沉了的这船，我们就知道船主会离开他的岗位吗？绝对不会，他一定会守在他的船长室里头。但是这个船主居然能够想起说八成底舱还有一个家伙，于是这个船主居然会到底舱去找他，那这是一个神所定义的安排。那么这个船主见到他以后，他说什么呢？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 哎，这个船主对约拿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信仰的，这是船主第一个判断。所以就好像说我们在今天碰到一个坐一个船的旅客，我们首先先假设他什么，先假设他未必信神。但是那个船主在当时是说他这个人只要坐船的人肯定他是信神的人，所以就说起来你去求告你的神。哎，这船主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这船主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或者神会顾念我们。为什么叫或者？不确定。所以这就是一种宗教的带来的一种情绪，所谓的宗教情绪是什么？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他对这个神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到底能不能救他不确定。所以他说或许这个神今天一高兴大发慈悲，然后呢就可以救我们。这就是这个船长跟约拿所讲到的一个心态。于是他就说或许神会顾念我们，要我们不至于灭亡。这个时候就肯定是上到了甲板上了，所以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抽阄。看来所有的人都似乎在祷告都没有效果，于是这时候人就想起了个最原始的办法，就是说看这灾祸是谁弄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比方说教会遇到了逼迫，或者说有时候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方说苦难。我们后面会分享什么叫苦难。当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试图去解决，去寻找一种答案。但是如果答案真的没找到以后会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我们用一些最原始的办法去看看到底为什么是还是不是。所以当犹太的大祭司在那个胸牌下面挂着两个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现在已经很难知道了，包括现在犹太人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但是这两样东西干什么用的是知道的，乌灵和土明实际就是一个 yes 一个 no， 就是一个是一个不是。因此当求问神的时候，由大祭司来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像一般的小事，而是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包括整个民族的事情的时候，大祭司是有一个职分来去向神求一个 yes 或者是个 no， 所以是一个黑白的两块石头。那么人很容易就会说我去扔个钢棍，会去扔个钢棍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或者是说我求一个环境的印证等等。我们后面今天还会继续分享这个话题。当这些人去做这个抽签的时候，抽出约拿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记一下，有一节经文回家可以去再查考一下，是在箴言的16章的33节。箴言16章33节，人是可以扔签的，但是谁来定事呢？箴言16章33节告诉我们说，人是可以随便的扔签的，但是事情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所以约拿被抽出来，这是神的安排，这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是于是神借着这些外邦水手把这个灾难的源头就指向到了约拿。那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业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人，属哪一族的呢？很自然有个问题，因为他们就会认为说一旦知道抽阄抽出来这个人肯定他得罪神了，但是就要问你是干什么的呀，你是得罪了神。那我们看人家问的问题非常的清楚，问约拿是以何事为业。那如果是正常的话，约拿应该怎么回答？约拿说我是神的先知，我应该传讲神的话，但是我不愿意传讲。这约拿显然没有出口，所以约拿的回答是什么？人很诡诈，约拿的回答是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瀚海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就好像说，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恒江长老讲过一个见的那个讲道，他就说他自己在火车上碰到一些人，人就问他你是牧师吗？然后他说不是，说你是传道吗？恒江想了想说不是。所以那一次有个很美好的分享。其实约拿这样一样的一个问题，人问你是说你是什么人呢？约拿说我敬拜神。其实这个有回答吗？没有回答。而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一个中心点。实际这是约拿对自己身份的一个认知，约拿对自己身份的一个认知。好，继续往下，第10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为什么惧怕？其实约拿只是说一个创造者，但是这些人居然就是惧怕，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章18节到19节所讲到的一样， 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都显明在人的心中，所以不管你说你是不是信主，但是照着圣经所启示我们的内容，每一个诞生在世界的人内心中间都知道有神。这个就是我们和别的很多的地方讲法不同之处，但是这是合乎圣经的。所以每个人你不能说虽然你不认识神，这是表面的，但是你内心中间你都知道有神。因此这些人当一听到是说他敬拜的那个是创造者，他得罪的是那个创造者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惧怕。他们就会惧怕。每个人当听到神的时候是会产生一种惧怕的心理。惧怕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所以在约翰一书后面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了。当我们真的与神，我们是爱神的时候，神也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爱中间没有任何的惧怕。好，第十节后面说，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了，于是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里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所以这些人在说我们该把你怎么办呢？其实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该杀了你呢还是不该杀了你，你自己来决定了。那这是一个实际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说法。那么约拿对他们说什么？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约拿自己非常清楚，我相信当他一到了甲板上一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样一个结局，因为他也知道神的管教领导，这是神对他的儿女一定要做的事情。神所爱的人神必管教，虽然有的时候这管教会让我们真的是很疼，但是神所爱的人他一定管教。好，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的向他们翻腾。哎，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如果他们简简单单说那好我们就把你扔下去的话，哎，这个故事好像就结束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还要拼命的划桨？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造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在每个人心中有一个良心，因此这些人他并不愿意把一个流无辜血的这个事情摊在自己头上，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外邦水手非常清楚，如果把约拿扔到这个海里头，约拿会活命，没有办法活命，所以外邦水手非常清楚。因此这就是神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我们说是神的一个工作呢？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呢？不愿意向尼尼微城去讲福音，不愿意救尼尼微城的人，但是神却让一帮水手，不信耶和华的水手居然说我们还要继续救你，所以这些人再一次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救他，这也是一种的努力，也是一种个人的努力再去救人。但是神最后的结果会让他们这样的弄吗？没有。所以他们不能拢岸。那不能拢岸代表着什么？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航道离海岸线并不是非常的远，不，既然不是非常的远，照着整个航海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说，那个海浪就不可能那么大。这个就是一个说明说，再一次来看到说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好，当这些海浪越发翻腾的时候，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这些水手就会向耶和华求告了。求告说什么？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邦水手所建立的信仰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里面说到两点，第一是说每个人都不应该流别人的流无辜人的血，这是一种罪，每个人都清楚。第二个，他做了一个宣告是说什么？说你耶和华是凭着你自己旨意行事的。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的基督徒在对这件事情上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迷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相反，我们的因着我们的爱的信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这个凭自己旨意行事的这件事情往往比较少的传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平衡，有的时候就是侧重，要不就侧重上帝的公义属性，就变成一种律法来约束大家，另外一种就是变成上帝是爱， 就没有任何的原则，所以就是一个泛滥。我们真正的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这样的一位神，实际他是一个平衡的神，既是圣洁的，也是公义的，也是爱的神。所以这是我们圣经所启示的神。好，那么第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外邦的水手是怎么样，因着这样的一个苦难，或者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难处，这些外邦水手得救了。那这是我们讲到的文字部分的串讲。那我们来看，从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说第九节实际是整个四节到第十六节的一个中心节呢？那好，我就请大家我们再一次的读圣经，但是这一次的读呢，可能和以往的读经的方法不太一样。我们是从第四节里面挑一段话和第十六节挑一段话向中心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尝试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犹太的人的那种这个旧约的圣经中间，这叫中心法。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一段的经文中间，从两边以一种对称的方式向中心合拢的时候，那么最中心的那一节经文就是这一段的含义。我们看，再来一起来读这一次，可以用一个手指头指到这个第四节，一个指头指到这个第十六节。第四节是这样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只几乎破坏。第十六节是什么？不用全念。第十六节实际是在后面一句话，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所以这是一个对称，神兴起一个大风会让一帮水手得救，这是第一个对称。第二个对称在第五节，水手便怎么样呢？惧怕。好，就是先读到惧怕。那么在第十五节，我们读到回到看十五节的里面，他们对不起，十六节，那些人便怎么样？大大敬畏耶和华。所以从两个惧怕又是一个对称。第一个惧怕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第二个敬畏是什么？敬畏和惧怕的区别是在哪里？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神。所以知道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惧怕，就是一种我们基督徒当有的一种叫敬畏之心。所以在这个诗篇第二篇里面，他说什么？侍奉神的人当如何呢？是在神的面前当以敬畏战兢的心去服侍神。今天我们大家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当以战兢敬畏神的心去服侍神。敬畏和惧怕中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与神有了一个正确的关系。好，这是第二组对应。第三组对应，我们再回头看到第五节里面是说，水手就祷告外邦神。那第十四节是说什么呢？十四节就是，于是水手他们便求告耶和华。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对称，这个对称是什么？水手一开始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是求告他们自己的神，但是经过这一个结果，他们求告的是耶和华的神，代表又是一种对称。那么往后我们再看，在这个第五节的后半部分是说，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那么这个第十三节是什么呢？那些人极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对称呢？一方面是水手把自己的货物扔在海里头，希望能够解决问题，另外一种是什么？拼命的摇桨，也希望能够解决问题。这一个对称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这个对称告诉我们说，无论在救恩还是在我们成圣道路上，如果单单凭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不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即使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也要有神的引领和保守，我们才能真正的成圣。这个我记得以前咱们教会有一个讲道，是讲到的这个是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会说，连我们所谓的这个成圣也是属于被保守，所谓的就叫被保守之人的灵魂，那会在天上的诸长子的名分的众会中间。我不记得以前我听过咱们教会的讲道，那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含义，连我们的成圣都是要有神来引领和保守。好，这又是一个对称。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无论是在我们的救恩中间还是我们的成圣中间，人是有责任，但是如果人单单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好，往下我们再来看，看到这个第五节的后半部分说，约拿已经下到舱底去沉睡。那第十二节是什么呢？他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一个方面是去沉睡，沉睡代表着什么？至少他说在他逃避他的责任，他根本都不愿意起来祷告，或者是说我们确实知道他一方面是很累，但是同样这个沉睡也告诉我们说他不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但是到第十二节是什么？约拿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去讲到预定和拣选的时候，我们却失掉了另外一方面的平衡。失掉了哪一方面的平衡？固然神预定拣选我们得永生，但是同时神从来也没有忽略我们的一个人所当尽的义务，包括基督徒当尽的义务也不能被忽略。所以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圣经所启示的预定和拣选，从来不是一种机械的预定拣选，是包含着人的一个有一个积极的回应，一个主动责任的预定和拣选在里头。所以这个主题我相信我们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进一步的分享。好，往下第六节，第六节中间说，第六节是船上的人就对不起，第八节，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底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的翻腾。所以这一段话又是一个对应，这段话是对应是什么？船主向他提出一个请求，请提出一个要求。那么第十一节里面是什么？这些水手也不知道该拿这个约拿怎么办，所以也向约拿提出一个请求。那么我们从这段话我们又是一个对应的关系，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外邦人真的有自己的解决的办法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心里面是发虚，我们就觉得看着这个人心里面很笃定，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实际我们要知道，借着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外邦人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能带来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那些外邦人真的有智慧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的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是让我们能有得救的智慧的。但是外邦人他可能固然在某一个领域中间他做到很顶尖，但是这样的领域里面他能够真正的说保证他自己得救，或者说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吗？不能。这个就是我们心里要所要明白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在我们心里的比世界的要大。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就会说，哎呀，碰上这人太能说了，我说不过他。我说，首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言语上战胜他呢？我们靠的胜利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言语，靠的是什么？神的全能。为什么靠着神的全能？是因为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而神的话里面本身是带着全能。这个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在口舌上说把一个人战胜了，我们只要向他忠忠实实的传讲神的话，神自然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做事。这个就叫福音不在乎话语，而在乎全能的意思。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方面没有明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我传福音中间是否要怎么样被训练得更好，或者训练得怎么样？其实不需要的。基本的信仰我们搞清楚了，基本的福音的真理我们能够把它传讲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向别人传讲。而真正的是神在做事，全能是在神的话语中间，不是在我们中间。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的一个对称的关系。那么第七节对称的关系是，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这是第七节。那么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了，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这又是一个对应的关系，一个问题，说到底这事儿是怎么一个原因呢？一个回答，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约拿逃避神，这又是一个对应的关系。那么到最后两边读，从第四节和第十六节分别向中心读，读到最后剩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哪里？就是我们的第九节。所以第九节是什么？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就是约拿对自己一个认知。换句话说，这个认知是整个这一段的信息，同样也是什么样一个信息？今天基督徒所谓的传福音，某种程度上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信主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向人传福音，就其本性来讲，实际是什么？是讲一段话吗？是讲一个见证吗？还是自己就是见证呢？我经常就会想到这些问题。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所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就若有所悟。一点是什么？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就是耶稣的见证。有的时候经常我们会说，主啊，我要为你做见证。做见证是什么？要不就是话语，要不就是行动，要不就是表现。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大使命那一部分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身份上的一个认知。我们今天基督徒站在那里，站在别人面前，别人为什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当我们表明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别人就是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怎么表明身份？如同约拿一样，这是一种告白，像一种信仰告白的一样。那么约拿他说的是告白是什么？他说，我信一个创造的神。那约拿自己他知不知道神是一个救赎的神呢？其实他自己知道，但是约拿他就是不愿意说。因为当他说的约神是一个救赎的神，他会自己跟自己的矛盾是不是？因为他就会面对着一个，他明明有神的话语让他去救别人，他也知道神是一个救赎的神，而他就是不愿意去救这些人。那这是他自己的矛盾之处。但是我们基督徒借着这一段的话语，我们所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信的是一个创造天地的神，也信一个是救赎我们的神。这就是如果要是在神学里面的术语，就是叫所谓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对于所有的人都有，借着自然，借着人的良心，借着社会的历史，我们都可以认识到有神。但是这样的对神的一个认识，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所建立的就是我们知道上帝存在，但是这个上帝跟我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特殊启示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说，在生命中间，这个神跟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连接呢？这个就是救赎的观念。所以我们在整个基督教所强调的重点实际是在哪里？以前我会觉得说强调在特殊启示，但是实际我们所强调的是既有特殊启示也有普遍启示。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样讲呢？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回头再看自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个花原来这么美，乃全是神创造的。以前你同样看这个花，你却看不见这个花很美，是不是？虽然我们天天在看着花，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再回头去看，我们就发现那个自然的启示更加的完美，更加的漂亮。其实这就是神所带来的，因着我们的关系，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理顺了，于是我们跟自然的关系也理顺了，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世人的关系也都理顺了。那这就是神所带来的救恩的一个特别的观点。因此当我们自己在宣告自己我信耶稣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身份的认知，我们对身份的一个表白。因此别人就会问说，你信耶稣是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这就是福音开始的话题。所以我们就是耶稣的见证，这句话实在是让我们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考。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像这些水手一样， 经常是说，主啊，我为你做点什么。我信了主以后，主啊，我真的是想为你传福音，我总想为你做点什么。其实当我们这样老是在想做点什么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却忘了说我们就是主的见证。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间应该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好，这是讲到了一个身份的一个确认。那么在这个圣经中间有没有一个处的经文来是说基督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这段的经文我更愿意说，如果说别人问你什么叫基督徒的话，你可以用这段里面可以或许说这也某种程度上是一像是一种定义一样，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定义。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在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洒的人。其实这段话就把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和我们被在创世以前被预定拣选、被耶稣基督救赎和被圣灵重生带领我们成圣，所有的内容都包含在这里头，也包含着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是什么圣洁。什么叫圣洁？分别为圣。所以在这一段短短的一节经文中间，实际是对我们基督徒既有一个定义，也同样提出了一个要求。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身份的认知。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身份的认知，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一个代价的问题。做基督徒是不是需要代价的？确实是需要代价的。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身份。所以因此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当耶稣基督在谈到基督徒的代价的时候，他用了一句非常大家很熟悉的话来表达，他就说呢，如果要是有人跟从他，就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有的时候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非常把这个重点去解释那个十字架是什么，非常强调说把这个解经重点放在这个十字架上。然后有人，我以前就听过有一些的牧师在解经的时候就说，这十字架就是你跟你夫人的关系，那个你夫人跟你的中间的关系是十字架，你跟那个你家的孩子的这个关系呢也是十字架等等，就把这十字架讲了非常多，然后把这十字架变成上百种。其实当主耶稣说这句话，重点所强调的是什么？重点所强调的是要背起十字架这个负担，这个代价基督徒是必须要面对的。因此主说我们是进窄门走什么窄路，我们不是像一个普通的人一样能够是不付代价的去过一个生活的。基督徒在地上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几处，我们来一起看看。一处实际是说基督徒的代价就是一定要做事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做事是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约拿他就犯这个错误，我们上次分享了，约拿本来是一个先知，神让他做事，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他逃避神，所以约拿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就会看到约拿是几乎被淹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就觉得约拿大概是一被这个水手一扔下去，然后呢底下就给大鱼张了一张嘴，然后呢一下就掉那个鱼肚子里头。实际后面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约拿实际被淹个半死以后，神才用大鱼把他救起来。我们下一次会重点的分享。所以我们就看到约拿在这个时候所付上的代价，如果不是神的救赎的话，是神的搭救的话，那约拿实际付上的是一种生命的代价。这个代价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第三节上。第三节上于是他就说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什么船价。就我们刚才是说就好像说我们上船，现在我们上船就先要有身份证，然后再买什么船票。所以约拿是既有身份证也有船票，买了一张船票。这个船票实际是什么？是他一个生命的代价。那些水手 得救中间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样的代价？那些水手我们刚才看到了，把所有的货物扔出去了，那是什么样的代价？经济的损失，所有的经济损失这些船水手都要承担。所以我们如果做过贸易的人都知道，有到岸价和离岸价，在那个时候如果一旦赔起来的话，是非常的高额的赔偿，因此这些水手付上的是也是一个非常高昂的代价。这个就是无论是怎么样，我们只要照着神的话或者不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我们都会付上相应的代价。那这个有一节经文在约翰一书，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好，找到以后我来念一下。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段话就是刚才我们一个总结。我们当我们表达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按照主的命令去行。但是按照主的命令行容易吗？真的不容易。这就叫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是要付上代价去照着主的命令去行。好，这是第一部分讲到这个代价。第二部分的代价就是什么？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我在准备这段的那个内容分享的时候，不知道今天念的这个第74这个回应经文就是世上的盐和光，所以很感谢神，大家有很多的预备。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还是那句话，耶稣基督是说让我们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呢，还是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因此世上的光和盐不是要我们做的。当我们基督徒被圣灵重生时候，我们站在那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无论这个光多弱，只要是一点点的光，我们就可以把它和黑暗分别出来。因此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就讲是耶稣是那真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照亮世人。耶稣就是一个真光，因此在约翰福音，耶稣也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站在那个所谓的灯库旁边，他也对所有的世人说，我就是这世界的光。这个就是神所表达的一个含义。同样我们今天也是世上的光。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今天的光一开电灯好像就是了，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是烧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烧油灯的，烧蜡烛。实际这种油灯和蜡烛都是要代价的，你要去挑这个油灯啊，你需要经常要维护啊，甚至在圣殿里面那个灯的时候，祭司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祭司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是使那个圣所里面的那个灯台灯不能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就要不停地换里面的橄榄油。我们今天买出来的橄榄油，后来我查了一下，我们今天市面上所见到的最好的橄榄油实际是第五层的橄榄油，也就是说经过五次加工以后的油，提炼的。但是那真正最好那第一次提炼出来的油一定是放在那个油灯里头的，这是犹太人律法中间特别要求的。因此那个油可以说叫精油，那个油灯里面杂质几乎很少。但是即便如此，犹太祭司中间仍然要持续的说，我要把这个油经常的更新。油所代表的是什么？油在整个旧约所预表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因此基督徒在所谓的维持这个灯的一个过程中间，是要不停的被圣灵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所谓的在圣灵里面的更新。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油灯里面所看到的。因此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我们是借着油灯来发光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来洁净自己，不停地在神的话语中间要来长进，这是光。那么是盐，盐是什么？ 盐是防腐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也听过很多盐是防腐的。但是我在这里面只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炒菜，比方说我们有教会有个聚餐，哎，突然看见那个菜里面有一些大盐粒子，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不是把那个盐粒子就会拨了到一边去？如果基督徒做盐做到这个份上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出问题了。当主耶稣说到这个盐的时候，是一种就是调味剂，它不是说变成一种让人感觉到非常各色的东西。那我们至于他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各色，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就要学习说不要变成一种各色的人。我们如何变成一个不要各色的人呢？其实主在后面很快就讲，就是爱他们，一个真正的爱他们，放弃自己的东西爱他们，这就不会变成各色。虽然他可能会觉得一听我们的话他就开始产生反感，但是这个不代表说我们会变成那种严厉子，这是两件事情。别人对我们的回应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可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是充满爱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能做的。因此当我们今天，我记得在我一下不记得是在我们的回应经文里头，还是在这个大药理问答里面讲，是说叫我们无可指摘。其实这个无可指摘的时候，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指摘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它不是一种造谣。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解经他就会说，那别人造谣我控制不了。但是保罗所讲到的无可指摘，是指着你真有错被别人记录出来，这个叫指摘。至于他造谣，那没有办法，那嘴长在他们的身上，人世界上人都是败坏的，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造谣。但是保罗所强调的是说，做长老的也好，做执事的也好，叫人无可指摘，是指着我们真的没有明显的那种还在进行的大错的持续中间，这个就叫无可指摘。我们虽然可能一时软弱，我们会有一些的错误，我们向神认罪，向人认罪，我们去把它就求神来洁净我们，那这个就不算是所谓的无可指摘。但是如果说因此拿到这个说别人去，也不能让别人造我们的谣，那的话我们做基督徒没有办法做基督徒，我们也没有办法当成基督徒了，这个就是不是保罗的本身的含义。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盐的时候，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回到犹太人当时的一个环境下来去看这个盐。为什么今天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也有这句话，说为什么盐若失了味儿就把它扔出去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死海现在有很多的盐，但是它的盐不是纯净的盐，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但是这种矿物质在当时的水平下很难提炼。所以犹太人呢就有两种盐，一种盐是很好的盐，就在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那个精盐，就所谓的把那个杂质不断的滤除下去。另外一种盐就是卖给普通的老百姓，比较普通的一些盐，那这个里面盐有的时候那个杂质成分会非常的高。所以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时候，也包含着一层的含义，是说要让我们做那些纯净的盐，那些真正纯净的盐才是主所说我们要做的那个盐，并不是有混杂那种杂质的盐。因此主说，既说我们要做盐，同样也说盐若失了味儿。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市场上买的盐都是经过高度提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盐很难说失掉味道，但是在当时它是可以失掉味道的。因此主在讲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今天基督徒做这个盐的时候，也要不断的如光一样，我们要不断的借着圣灵来更新我们自己，来洁净我们自己，这也是主所讲到的一个含义。好，那后面就是第三个所带来的代价，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一个苦难的问题。这个苦难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绕过去，因为就像约拿在这样的一个难处中间，他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风暴，这样的一个环境。因此约拿他面对的实际也是一种的苦难，水手也是面对一种苦难。这个苦难是基督徒没有办法绕过去的一个方面。那有的人就会问说，遇到苦难什么原因？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容易问原因，我也想知道原因，但是真的很遗憾，圣经中间没有告诉我们原因。 特别是在某一个事情具体临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圣经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是圣经却很奇妙，上帝在圣经中间多次谈到了一些的，神之所以许可一些这个苦难临到我们，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目的，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目标。所以我在花很少的一点时间，因为这不是今天主要分享的内容，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来提一下，可能会很快。那一节呢是说一个是神许可苦难临到我们，目的是为了显明出来我们的罪，目的是显明出来我们的罪。那个大家回去可以查看一下一节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17节到18节，列王记上18章17节到18节，在那里面亚哈王他说，他对那个以利亚他说，这个天三年不下雨，这样的一个灾祸是因为你吗？然后以利亚的回答是，这个灾祸临到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违反了神的律法，因此神要降雨。那我讲这句话表面上是说一方面显示我们的罪，但同样我们从这里面也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看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的老百姓，在当时他们能不能知道天为什么不下雨？那神是对着亚哈，借着以利亚对着亚哈说出来这个原因，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神有没有告诉他三年不下雨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每一个人，神兴起这个苦难，允许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什么。所以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当主耶稣再次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说的是什么？那个时候以色列家有很多的寡妇，但是神没有把以利亚派到以色列家的某一个寡妇家里面去做，而是派到那个拿因的寡妇家去做。所以我们知道就会后面有油的这个神迹这个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仍然没有告诉原因，但是他在那里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实际就是我们下一次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特别的护理。上帝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说兴起了一个苦难就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遭受了一把苦，不是的。神要在这里面中间不仅仅是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该学的功课，还要有一件事情，他在过程中间一直护理我们。我们大家有最熟悉一些经文，大家可能相信都听过，那些经文是讲的是什么？你所遭遇的无非是你能承受的，对不对？这个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你能承受的。我们下次还会重点来分享这些经文。所以这是一个神所兴起这个允许，不是兴起，允许苦难临到我们所带来的第一点，就是显明我们的罪。第二点实际是什么？就是建立基督徒的品格，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品格。这句话在哪里？实际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2节。提摩太后书3章12节经文是这样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那么在当时的一个环境，包括今天的一个环境中间，其实基督徒都是受到逼迫的。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在单位里面，当你说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失掉了你很多的朋友。就像我在信主头两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在一起跟我当时我们一起移民到加拿大那批人，所有人都不愿意跟我来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天从一见着我们一定会讲福音，所有人都会越来越远离我们。当做了几年基督徒以后，你就发现这些不信主的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少，周围慢慢的都是在基督徒的朋友中间生活。其实这个是渐渐的，不是我们要与这个世界隔开，是这个世界慢慢把我们隔开。这个是因为什么关系？是因为神把我们拣选的关系。所以耶稣的大使命是说什么？我们去，我们要出去，我们不要就停留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环境中间，我们要去把神的国传扬出去。这是第二个，所以建立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品格。那为什么说这样建立一个基督徒可以苦难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呢？逼迫所带来的就是一种忍耐，那么忍耐就会生什么？老练，老练就会生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这个实际就是神要我们所慢慢学习到的一件事情。而真正的盼望在哪里？盼望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里。 是吧？这就是引出来第三个所谓的我们有这个苦难中间所认识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苦难就会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一个某一些的侧面，有的时候我们只了解神的一部分的东西，有的人了解很体会，因着自己的生活的关系很体会神的公义，有的人了解的是因为自己信主的过程中间非常体会神的爱，这些都没有错，我们都是从某一个角度进去的。但是神为了让我们这群儿女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完整的认识他，所以神会用一些的难处给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他其他的丰盛的属性。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神丰丰富富的东西都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神不是让我们仅认识他一部分而已，而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间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那好，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苦难是实际是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的一个土壤。我们最近都一直在种菜，所以大家都非常了解这句话，苦难实际是一种土壤，它让我们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有的时候我们在顺境中间我们也可以结出一些的果子，但是无论从它的怎么样的效果来讲，可能会长得很慢，也可能长得并不好，但是神借着这些苦难所让我们长成的果子确实非常的健壮，非常的良好。就好像我们做家长的都知道说，温室里的花朵或者温室里的花园惊喜这种风浪，有的时候确实是如此。在这个大棚里面种的菜，你真的一到自然环境中间，你把它大棚里面种的菜做的那个种子拿到自然环境去生长，很多的时候大面积死亡。为什么？因为它在大棚的环境中间太好了，很难去适应这样的环境。同理，同样的一个道理，神也是兴起一些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中间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来。这个就是所谓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那个圣灵的果子。那第五个方面，也就是说苦难会让我们学习单单的依靠他，就像水手一样，水手的在遇到这种苦难中间，他们会什么？尝试人的办法，就会自己去拼命的去划船，拼命的去这个去做自己的想尽一切的办法。但是神有时候兴起苦难，就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回到他的面前。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相反，如果我们不了解神兴起苦难的目的，如果只是在一味的说神你为什么兴起这件事情来呢，有的时候我们实际却丢掉了一个我们跟神的一个最好的或者说关系最近的一个时期。所以以前国内的传道人经常讲一个说法，说他在离神最近的时候是在监狱里头。哎，我这个话以前一直就听不懂，说他在说什么，后来慢慢就有所体会，就是这些传道人在最难的时候，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他发现别的东西他都没有了，什么东西他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只能抓住神，而那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相反却是最亲近的。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苦难中间可能会带来给我们与神的关系一个更加的亲近的一个地方。那有一节经文，我实际在准备的时候我是有所针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节，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实际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实际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听到一个讲道，就是讲道是说要为主受苦，但是实际我们在讲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神让我们受苦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其实二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为了主的缘故。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讲为主的缘故的话，紧接着十八节讲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就理不清楚，就会说好像仆人和主人中间是一个虐待的关系，或者如何我们去简单的面对。不是的，实际这里面彼得在这段话讲话里面有一个大的前提，是讲到是为主的缘故。恒江长老以前是有一次的分享，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实际处理了三个关系，所谓的三大关系。一是工作关系，这是为主的缘故。另外一个关系是什么？实际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你们做妻子呢当如何，那也是为了主的缘故，彼得下了这个命令。 那么第三章的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也是为着主的缘故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三大关系中间，实际都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得着人的缘故，为了建造别人的缘故。因此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把这个前提抛掉，我们说老板和我们怎么相处会可能出现一些的偏差。因此所以彼得在三章第八节说，总而言之，那就是这对这三大关系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徒不是一个自找苦吃的人，基督徒也不是一个愿意说我就是什么所谓的一切的东西我都要忍受的人。不是的，照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有一个大的原则，大的前提是什么？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得着别人的缘故，我们愿意受苦，我们愿意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包括主兴起了一些的难处让我们学习跟他的关系，也是为了主的缘故，不是为了别人，更不是为了自己私欲的缘故，更不是因为自己罪的缘故。若是自己的罪的缘故带来的苦难，那我们说我们只能向神面前说悔改。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跟罪有关系，这个耶稣基督在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毕士大池旁边那个医治那个摊子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门徒就会说，哎，这有一个摊子，是他自己犯罪呢还是他祖上犯罪呢？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神的荣耀。其实耶稣这个答案是答案吗？没，不是原因。什么叫为了神的荣耀呢？耶稣没有讲清楚，但是耶稣没有向门徒表白这一件事情，说这个摊子他为什么是摊子，耶稣没有讲原因。但是耶稣讲的是什么？非常清楚一件事，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苦难不一定都等于源头是罪，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很习惯的说，哎呀，是不是因为你的有罪啊，所以你才遭受这样的事情啊？你有病痛啊，你有身体的各样的难处，是不是因为你有罪啊，你先去认认罪。其实这种思路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不是神借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东西。所谓的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所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态度实际是什么呢？不是说问问题，因为我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问认主啊，哎，主啊，为什么这事儿就临到我了？怎么不是别人？怎么就非要是我？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你看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们都会产生这样。但是包括我也在学习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开始学习不问为什么，而是说，主啊，我在这个时候我当怎么行？主啊，我在这时候我们当怎么行？主，求你帮助我们。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父亲那个祷告，实际是更是我们面对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一个当有的，就是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个这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一个内容，简单的复述一下，就是我们先谈到的是借着约拿书这段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所信到的这位神不仅仅是一个创造的神，也是跟我们个人有紧密联系的一个救赎的神。在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的前提下，我们就要付上我们的代价。这种代价是什么？包括着说我们要照主的话语去行，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也要面对一切的苦难，我们同样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还要去传讲神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付上的代价。好，谢谢大家。